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你说这2026真是不一般啊，春节刚过就上演文艺复兴，大马路上居然还出抢劫的了。要知道飞车党这事儿之前在中国虽然也不少见，但是自从天眼工程上线，遍地摄像头，人人电子良民证之后就没怎么发生过，毕竟跑不脱嘛。所以这次这几个哥们儿不知道是疯了还是逼上绝路铤而走险，反正给江苏警方弄得挺懵。2月23号第一天上班的日子，江苏泰州海陵区一名男子就报警说被抢走了197万现金和一部手机。好家伙，这可是大案啊。于是能用的侦办机制都用上了，什么车辆轨迹、手机信号、体貌特征，就连逃窜路线都规划明白了，直接联合了安徽、江西沿途的警方一起围堵。8个小时人赃并获，效率出奇的高啊。平时找个自行车都费劲，这回却如此迅速，让最近被骗怕了的网友不禁开启了脑筋急转弯，说这事儿不会又是自我宣传的套吧？毕竟谁都知道手机不安全，谁还把抢来的手机放在身上，不早就扔路边了吗？再说现在都用网络付款了，谁还提这么多现金啊？还有这么多现金是怎么取出来的？现在不是超过5万就得通报吗？左手取钱，右手就让人盯上了，要么是熟人作案，要么就是有内鬼。不过你说这刑法规定了抢夺财物40万以上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可能面临10年或以上的无期等等处罚，就算找群众演员也没人敢挣这钱呀。底下就又有人说了，说你们不明白吧，这是江苏的一次答卷，为了向中央证明自己这天网工程做得好，不仅所有商铺的摄像直接并入公安系统，而且国产的这些手机不管是开还是关，只要想找你都能找得到，就问你安全感是不是拉满。而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人铤而走险，证明现在的情势确实挺严峻，方方面面都缺钱。划拉完民营企业家之后，这清算的大手也终于伸到了党员队伍里。当年乾隆为什么留着和珅啊？养贪官呢，就是为了国库存的小钱包，需要的时候捏鼓捏鼓，这不就有了吗？这不是春晚小品已经开始鼓励群众们去举报了吗？但凡有线索你就提供，甭管真的假的，都能帮助中央去敲一笔竹杠。现在体制内倒查30年已经稳步进行，你要说人心惶惶吧，那倒不至于，毕竟这帮人都精明，一边在国内搜刮民脂民膏，另一边就让家人子女都跑了。但小震撼还是有的，毕竟很多退休干部现在也一把岁数了，可经不起拷问，就想脚底抹油跑，可跑哪有这么容易啊？湖南等多地已经传出消息，说对退休的官员出境也进一步开启了管控。过去是局级，现在连科级人员出国都已经要求审批，基本上体制内干过的都不许乱走动了。过去呢，退休干部出国其实只要备案就可以，还是比较宽松的。现在不仅收了护照，而且刚退下来的3年内不许出国，理由是怕泄密。而你要出去也得写清楚了目的地、航班号等等一系列信息，人家不批你就走不了。这退休的都弄得这么紧张，就别提现在还在任的了。组织内部已经开启了调查，所有当官吃官饭的必须如实填写他们在海外的亲属关系。如果子女和伴侣都在国外的，属于裸官，是重点监视对象，因为可以随时调转码头跑路。而只有子女在国外的，属于半裸官，得敲打敲打，子女愿意回国就继续留任，否则就以叛变革命罪为由直接边缘化处理。而媒体现在呢，也开始大肆吹风。南华早报就发出新闻，叫盯紧半裸官的重要性。你看看，这运动的风不就吹起来了吗？本身老百姓就对这帮当官的有很大情绪，一看这个立马都来了精神，见言献策的，没见对自己的事儿有这么上心。有人说啊，不能一刀切，容易打草惊蛇，不如给个缓冲期，听号召的把家人弄回来呢就接着干，不然一步步排挤调查， 最后的终点是秦城监狱。那按这么说，估计秦城得扩建呀。一亿党员，不说所有人都有这个情况，保守点你就按一半算，那也有5000万人呢，哪儿找这么大地儿去？而且中国不仅是官场、学术界、医学界都是这个情况，一个人留在墙里挣钱，其他人挪出去享受人间，不为别的，就是守住财富，牺牲一个，为了家族长远的发展。不说别人，那王健林现在都瘦成什么样了，没见王思聪心疼过他爹。所以呢，虽然老百姓很拥护，看上去很火热，但最后施行的效果绝不会是改天换地，跟当年批斗四人帮似的。毕竟都是一个体制里的，得留点脸。能把罚款交了，就用保外就医的理由放一马，还是好同志。真是迷途不知返的，哥们儿一个人呢，还真奈何不了你。毕竟不能天天去国外施压，让人家把钱送回来，太难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这个反贪啊，反了半天，结果查出来的人是越来越多，压根儿没个头。为什么？因为值啊，只要贪腐不枪毙，你能弄出去多少都是自己的。几年坐牢之后出来还是一条好汉，你干什么项目能一年平白无故的赚几千万？你还别不信，你看那些当官的、被抓的，他们的子女是不是依旧活得滋润？家族联姻、华侨归国投资，不仅各地豪宅，名声还都好听呢。跟老 A 说什么官进去了，出国的老婆就跟人跑了，子女都学坏不一样，这是有统计数据的。200名贪官中，只有5人入狱后跟家人离婚，而平时最渴望的就是家人探望和团聚，而家里人呢也是分外想念。你看那霍霍了东北那么多家庭的张明杰，他闺女著名歌手曲婉婷，不也是不止一次的表示对母亲的思念？他还坚信他母亲没有挪用2亿多的职工遣散费是无辜的吗？你可知有多少家庭就冻死在了那个冬天里？别说母慈子孝了，再难见这人间春景啊！而中国这个贪腐的处理也是挺有意思的，父母犯法，子女不能考编，但如果子女已经在编制内，多半没什么影响，最多是早早的从体制内出来单干。但上下游关系网还在，总比普通人路子多。这也是为什么你看中央是玩命查，底下是玩命贪。可以说啊，这个逆逃贷的机制挺害人的，屠龙者终变恶龙，哪怕是刚进体制时满眼热忱的少年，也终会变为油腻中年。到底是权力更能异化一个人，还是金钱，这事儿真说不好。而中国呢，这属于魔法叠加，腐败和权力纠缠在一起，脱离监管又给了他肆意生长的土壤。变质了的坏人不过是果，更重要的是制度和结构这更深层次的因。很多人啊，虽然是党员，但估计没读过《共产党宣言》。而老马跟老恩一早就说过，人性是自私和软弱的，变坏是一定的。而一个好的权力结构，不是能有效的阻止人变坏，而是找到最能利用规则的人，并且把事情推进下去。因为政府作为一个独立不受监管的权力机构，腐败和谋求自身利益是必然。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本身不怎么想看到像海瑞这样的清官，毕竟铁齿铜牙纪晓岚里说过，做贪官难，做清官而不死更难。放到现代社会也是一样，清官能被拿出来做正面典型宣传样板，但他在体制内没朋友，就更别提做事了。所以海瑞只能活在电视剧里，生活里你们见到过吗？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指望共产主义能出道德高尚的圣人，最多是把权力关进透明的笼子，从一种长期私人经营的东西改为一种随时可能被收回和审视受托的行为。呀，那这么看，这玩意儿不就是披了马甲的封建专制吗？对上了，现在这一切都对上了。要不然这两天有博主提醒年轻人说，现在啊，宁可锻炼身体什么都不干，也不要去考公务员。为什么？一个是你没背景根本进不去，另一个是就算侥幸进去了，也不过是给人家跑腿背黑锅的。 还有可能派到偏远地区干上山下乡的活，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躺平的好事，就更别提按时拿到工资了。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安天天宣传说组织内部出了很多叛徒，确实是要揭不开锅。这不，这两天大字报又爆出来一哥们儿叫赵学军，出国没两天就被策反了，说又是请吃烧烤，又是夸奖他学识的。而哥们儿呢是航天领域的人才，但是在单位因为不会做人，一直没得到重用。这一夸夸到心坎里了，有一升温，情报也就都过去了。而对方给了多少钱呢？1000美元，你看看这得穷成什么样了，1000块都能投成啊。你国内但凡重视一下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至于抑郁不得志憋着叛变吗？而且网友们骂了半天，才发现这劝降要信息的是大俄那边的人，标准的苏联策反流程。而赵学军也确实去大俄那儿念的书，要不然没点名国家呢。要是阿美利卡，人家不开这么低的价，不然杨振宁能在那儿待一辈子。而据说这哥们后来都消极怠工了，结果让大俄给卖了。你说这克伯格咋这么不低的？不管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一边贪污一边乱的官员，还是被策反输送机密的学者，这都不是月薪3000老百姓该操心的事。你看这大清多繁华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明知道天网恢恢还有人敢抢劫，中国的经济已经绝望如斯了吗？退休官员不让出境，体制内倒查30年，他们是会收敛还是更贪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赶快看，下一期再见，拜了个拜。